看透新闻表面，捕捉真知亮点。希望之声，新闻看点。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希望之声的新闻看点，我是邓梅。今天是3月9号星期三，我们先来看一下今天的内容简要。首先是旧金山取消对室内酒吧和餐馆的疫苗接种要求。接下来的一个消息是，拜登政府重新授权加州制定更严格的汽车排放标准。最后的一个消息是，湾区可能爆发犬瘟热，危及家养宠物。接下来我们看看详细的内容。在今天，也就是周三，旧金山市的卫生官员宣布，从本周五，也就是3月11号开始，旧金山将不再要求人们在进入室内餐馆、酒吧和健身房时要提供疫苗的接种证明，或者是 COVID 的测试阴性证明。这个举动就会结束旧金山从去年8月份就开始实施的卫生令。当时，这里成为美国第一个要求进入上述室内空间必须要接种全部疫苗的主要的管辖区。卫生的官员在当时认为，在餐馆、酒吧、健身房这些地方的人通常都会摘掉口罩或者是大口的呼吸，就增加了 COVID 的传播的风险。那么取消这一命令就标志着 COVID 的疫情从大流行过渡到流行状态的一个重要的转变。因为在整个大流行期间，旧金山是防疫政策最严格的城市之一。旧金山卫生官员苏珊·菲利普博士说，现在当地的病例数和住院的人数已经足够低了，疫苗接种率也足够的高，可以取消疫苗接种证明的要求。大约 83% 的旧金山居民已经完全接种疫苗。在本周五之后，旧金山的企业可以继续要求提供疫苗接种证明，或者是自行进行阴性测试，但不再必须这样做。那唯一的一个例外是1000人以上的室内大型活动必须要继续执行疫苗接种证明的规定。在湾区，只有少数的几个辖区颁布了疫苗接种证明的要求，包括旧金山和康特拉卡斯塔县，以及伯克利和奥克兰市。那康特拉卡斯塔县在2月份是取消了这一个要求，旧金山和伯克利都将会在本周五取消。在过去的一段时间，旧金山市没有因为违反疫苗接种证明的规定而对任何企业进行罚款，但是呢，也已经暂时关闭了少数商家的室内业务。最引人注目的就是在去年10月份对 In and Out 进行关闭的事件。卫生令的变化呢，在旧金山的餐饮业中是引起了不同的反应。有一些人说啊，现在取消所有的安全措施还为时过早，他们正在考虑如何在自己的机构中继续实行疫苗令。那也有其他的人呢，对这一变化表示赞赏，并且计划要尽快的停止检查疫苗接种卡。我们再来关注下面的一个消息。在今天，也就是周三，加州获得政府批准，可以再一次为汽车和卡车制定比联邦政府更为严格的排放标准。这就使得加州在汽车污染和气候变化问题上恢复了全国的领先地位。加州拥有4000万居民，是全美最大的汽车市场，这就使得加州有能力影响其他州和全美的规则以及车辆的制造方式，这也影响到数百万辆汽车、卡车和 SUV 的污染排放量。加州制定自己的乘用车排放标准可以追溯到50多年前，当时呢，由理查德·尼克松总统签署的1970年清洁空气法案规定加州拥有这项权利，主要呢是因为当时加州的烟雾是全美最严重的。很多年来，加州采取了严格的尾气排放的规则，这些规则往往被其他州所效仿，并最终被联邦政府所效仿。但是清洁空气法案要求加州必须从美国环保局获得豁免才能制定自己的排放标准。那从历史上来看，总统们已经数十次给予了这种许可，然后呢，其他州被允许复制加州的标准。但是在2019年，在川普政府的领导下，环保局取消了加州独立监管尾气排放和强制销售零排放汽车的权利。环保局当时说，想要一个统一的国家政策。那在如今，环保局为加州再一次开放绿灯。州长加文纽森在今天的一份声明中表示，恢复清洁空气法案豁免权是强调了需要结束我们对化石燃料的依赖。拜登政府在上任之初就曾经明确表示说啊， 将会努力恢复加州的豁免权，以制定联邦法律之外的排放政策。尽管呢是没有马上恢复豁免权，但是加州的官员一直在假设他们的监管独立性会恢复，从而进行工作。那加州空气资源委员会一直也在为汽车和一些轻型的卡车制定新的更加严格的排放标准，并且呢也一直在准备啊授权汽车制造商来制造零排放量的汽车，希望呢到2035年就推动电动和混合动力汽车的销售达到100%。除此之外呢，在2020年空气资源委员会通过了对重型卡车的规定，要求呢这些车辆在2031年之前要逐步变得更加清洁，目标是到2045年要实现卡车的100%零排放。再来关注最后的一个消息，在最近一个周日的下午，一只灰色的狐狸在旧金山克里希田园沼泽地摇摇晃晃地行走，丝毫不害怕身边的行人。这只狐狸停在沙道上，凝视着海滩，甚至允许好奇的旁观者来抚摸它。但是呢，这只狐狸看似并不寻常的温顺的表现，可能会预示着更大的危险。湾区的野生动物专家说啊，这只狐狸很可能是感染了犬瘟热。这种病是一种有时候会致命的病毒性的疾病，在一些哺乳动物中具有高度的传染性。这种疾病目前似乎正在湾区高速的蔓延，有可能会感染到宠物狗。旧金山野生动物生态学家乔纳杨说，犬瘟热病毒不会影响人类，但是这次犬瘟热爆发的原因呢仍然不明，但是病毒的传播可能是因为湾区无处不在的浣熊推动的。那在旧金山，关于野生动物行为怪异的报告在今年年初开始增加，野生动物官员还没有对动物的尸体进行犬瘟热病毒检测，但是当地的专家说，在患病的浣熊、臭鼬和狐狸身上观察到的症状和犬瘟热的症状是相符合的。典型的症状就包括眼睛和鼻腔出现分泌物，有震颤、有腹泻、缺乏食欲、迷失方向和绕圈行走。根据加州鱼类和野生动物的部门说，这种病毒也可以引起呼吸系统、神经系统和肠胃道疾病。旧金山动物护理和控制中心的发言人说，虽然犬瘟病的爆发呈现周期性，每隔几年就会发生，然后呢会自然的消退，但是这一次在湾区的爆发是惊人的，因为这种疾病具有传染性、衰弱性和不可治愈性。野生动物医院和收容所不得不对受感染的动物实施安乐死。在今年的头两个月里，旧金山的动物护理和控制中心已经对患有犬瘟热的29只臭鼬和20只浣熊实施了安乐死。而在过去三年的同一时期，因为犬瘟热而被安乐死的臭鼬和浣熊分别是少于3只和4只。有一些猜测就认为说啊，目前的疫情可能是由犬瘟热病毒的一个新变种而引起的，因为有些患病的动物呢出现了不常见的症状，比方说有皮肤感染和异味。专家说啊，这种疾病呢是通过吸入呼吸道飞沫或者是接触唾液和其他的体液而传播的。野生动物通常不会群聚，但是家养的宠物狗更有可能和其他的狗互动，因此有传播这种疾病的风险。专家也说啊，犬瘟热的影响可以通过疫苗来预防或者是大大的减少，因此呢狗的主人应该确保他们的宠物接种了最新的疫苗，除此之外还应该在外出的时候密切关注他们的狗，确保狗不和野生动物接触，或者从其他动物可能用过的碗或者是其他的器皿里喝水。此外呢，如果人们看到疑似患有犬瘟热的野生动物，就像我们刚刚说过的在克里希田园沼泽地的那只灰色的狐狸一样，这些动物呢可能看起来很友好，但是人们不应该试图接触它们，相反应该联系有关当局。可以联系动物护理和控制中心的紧急调度电话，电话是 415-554-9400 415-554-9400。 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闻看点，感谢您的收听，我是邓梅。